诗篇当中有一些类型的诗篇，我们发现它是在讲述历史，从历史当中学功课。在摩西五经当中，他们需要由世世代代用口传的方式来告诉下一代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譬如说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二十节开始提到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要由在家庭教育当中，由父母亲教导儿女，这些律法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同样，生命记在26章的第4节，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得为业，耕种田地，有了出产之后，谈到说当他们要奉献，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城里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所以我们会发现，上帝是要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要学功课，同时也不断地教导后代的子孙。我们以诗篇78篇为例，这篇诗篇呢，由祖宗告诉了亚萨的当代，由亚萨的当代呢要来告诉子孙，子孙呢再要告诉后代，关于上帝的美德、上帝的能力，有关于上帝奇妙的作为、法度以及一切的律法。亚萨呢，这咏史诗当中的78篇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就在履行生命记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教导。他用诗歌的题材，用礼仪当中，在敬拜当中述说以往的历史，来引导后代认识上帝。这样子的教导有什么样的目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78篇的第6到第8节，他的目的呢，是要使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所以一般咏史诗呢，它是在一个赞美的当中，在一个敬拜的场景，由这一代向下一代述说。所以通常呢，也是一个礼仪的用法的很典型的情境啊。有一段前言先呼吁百姓赞美，赞美的内容呢都是追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以及他会很具体的述史，就是叙述他们各个阶段的历史，打从创造时期、族长时期、出埃及时期、漂流进迦南、士师时期、王国时期，甚至被掳时期。所以他会在各阶段的历史当中来诉说上帝的作为，其实也是知古见今，来教导百姓不要再重蹈覆辙。那么在咏史诗当中也很特别的，他往往会有一些史实的评注，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其中百姓要学习不要像我们过去曾经因为不忠不信忘记神的作为而再重蹈覆辙。相对的呢，在咏史当中呢，也会来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等等，所以它往往具有教诲性的一些劝言。咏史诗一定有一个结语，跟全国性的赞美诗很像，它或者有一个教导性的结尾语，或者呢会有重复呼吁赞美的结尾语。所以我们在咏史诗当中呢，会看见非常丰富的怎么样去重复了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可是从历史当中要学功课。而每一段的咏史诗呢，我们都发现它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历史背景哦。譬如像诗篇的78篇，因为它是在诗篇的卷三，比较是西西家跟约西亚王的时期，很可能呢是在历代志下30章有一段约西亚王在实施改革的时候，他差遣利未人甚至远到已经被掳的北国的地区，呼召那边的百姓一起来向耶和华神守节。当这些利未人到北方去呼召那些已经被亚述王侵夺的北国呢，也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节的时候，这些的使者呢会宣扬一段历史，然后接着来呼吁。 我们也可以看到105篇的整个的经文呢，它是跟历代志上16章经文是平行的，也就是历代志上16章是记载着大卫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而其中就会已经成为这105篇最初写作当中，很可能是在这个背景，而在被掳归回之后又引用了这个主要的片段，成为了这一篇诗篇的信息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从1到6节先是一段呼吁赞美，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开始述史了，7到15节是讲述列祖在迦南地的时期他们如何经历神，神与他们立约。之后呢我们可以读到从16节开始讲到约瑟生平，他们下了埃及，从26节开始呢讲述他们如何出埃及，那从43节开始呢讲述他们承受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大家看见它是整个讲述了以色列整段的历史，他们接续着诗篇104篇，104篇的内容呢其实是创世纪，讲述创造形成了一篇个人性的赞美诗，105篇就延续了创世纪，从出埃及记讲到在旷野时期，讲到进迦南的约书亚记的时期。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历史呢成为这个赞美诗当中的主要的内容，而它又成为了教导百姓后代呢如何从历史当中学功课。而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特别的修辞，就是当105篇宣告说要来赞美上帝，要来求告神之后，他开始讲述上帝在历史当中主要的作为呢是依据神的约，依据神的话。在第6节的结尾，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然后第8节说上帝呢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第9节说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所以一直强调这是与列祖族长时期所立的约。105篇的11节这边有一句话说，也就是上帝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我们知道这是应许列祖要将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而第15节又一次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我们知道这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之间的对话，上帝介入对亚比米勒所说的话。然后呢下面进入约瑟生平的时候呢也有一段话，第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其实在创世纪当中呢是上帝给约瑟的梦让他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可是在永史诗当中解释这是上帝为约瑟生命的蓝图，这是神的话。再往下的经文在出埃及所施的十灾当中第28节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31节又说了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34节他说一声就有蝗虫马扎上来不计其数。最后结论当中42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所以在这一篇全篇的永史诗当中，我们真可以看见上帝在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当中上帝行事的原则是依据他的话，依据他守约施慈爱。所以这是105篇当中我们可以从他的结构，从他的修辞来留意他怎么样来诠释了以色列的历史，不只是讲述故事，更是让人能够认识耶和华神行事的原则。然后紧接着106篇它是整个卷四的结语，也是呼应着历代志上的16章，因为它的结尾语当中呢是跟历代志上16章的34到36节是一致的。对比于105篇，105篇呢让人看见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 神对选民的慈爱以及信实，而106篇呢，相对的是讲述以色列的悖逆以及选民对神的忘恩负义。仍然是1到5节呼吁赞美与认罪，6到12节讲述出埃及的历史，显明上帝是这位大能的拯救者，13到33节讲到在旷野的历史，反而凸显出以色列人是如何的忘记神，悖逆他的律法。34到46节讲述他们再迦南了，在这个其中仿佛是士师记的重现，他们一再的悖逆，而神一再的饶恕。最后47到48节呼吁赞美，所以在整篇的诗篇当中呢，讲述了许多以色列历史的片段，同时呢也劝勉百姓要从其中学功课。而在这个以色列悖逆的历史当中，上帝是如何对待选民的呢？从1到5节我们可以看见，人的悖逆呢，并不能使神的怜悯止息。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人有神丰富的慈爱，上帝怜悯人实在是人所不配得的。讲述了选民非常多的罪行，可是相对呢，却衬托出上帝是如何的守约施慈爱，仍然以救恩以恩惠来相待。在第44、45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所以这段经文呢，似乎是讲述在士师时期，在邻国的手下受羞辱的时刻，神不断的后悔，挽回他们，怜悯他们。而这个后悔这个字眼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描述上帝情感的一个字眼。后悔这个字眼呢，在历史书当中会出现，在先知书当中也常常出现，并不同于我们人类，因为只知道现在，每次都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对于全知的上帝，要改变计划的时候，他是后悔。当上帝呢，原本是要祝福，可是当神的百姓悖逆转去行恶的时候，他们其实落在约的刑罚跟咒诅当中。所以上帝要施行审判跟刑罚的时候，经文会说神后悔，是说神深深的叹息，神必须按照他的公义降罚，他不是只是一个机械化的报应律、因果律，上帝的心会痛的。而另一方面呢，当以色列百姓服了罪的刑罚，懂得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后悔，神开始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悔改了。全知的上帝甚至还预先说，当人改变行动作为的时候，他会后悔。所以这是在诗歌的题材里面有一些非常丰富的修辞，让人认识上帝行事的原则。它不是一个道德律，不是一个因果律而已，而是它丰富的期待人回头，不断的差遣先知挽回人。所以在咏史诗当中，我们也会看见这些诗人诗班的领袖带领着百姓，在从历史当中歌颂神的作为的时候，特别106篇延续的105篇，讲述着上帝连续人，可是人又是如何的悖逆呢？所以这是在咏史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有这些的片段的经文。而这些经文呢，其实有时也会帮助我们了解在一些历史的或是五经当中的一些的情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诗篇106篇为例啊，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当中的小字做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所以我们一般会说代祷呢，好像是站在破口上，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摩西站在破口上，也就是在民数记当中所提的摩西在其中代求，以至于是描述是非常生动的，好像是站在破口当中。 那么先知书卷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信息，讲述先知是一个代祷者，也是站在破口当中，仿佛在防堵破口。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看见了民族国家大环境的某些的危机，属主的儿女我们应当怎么样，也是站在破口上，求主怜悯，让我们懂得成为一个体贴天父心肠的人。一个成熟的人看见破口的时候，我们会去防堵。相对的，有时不是成熟的孩子呢，看到破口的时候，可能继续会扩大它，去把它越挖越大。让我们在研读这些咏史诗的当下，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功课，也能够懂得如何承担我们生命的职分，也可以成为站在时代当中以祷告来防堵破口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在这些咏史诗里面，我们真是看见你是历史的掌权者，历史是你的启示，你也透过历史来启示你自己。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去追求成功，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渴望在我们的人生历史当中，不是显扬自己的名声，显扬自己的荣耀，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软弱里面让人看见我们的主的刚强，我们的主的完全。恩待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也成为一篇咏史诗。我们也渴望在你自己历史的作为当中，我们也参与其间，因为顺服你，我们也成为一篇信息。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